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早上，肯塔基州最大城市路易斯维尔市中心的一座银行大楼发生严重枪击事件，已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四人死亡，九人受伤。警方表示，当地时间礼拜一早上8:30左右， All National Bank 发生袭击事件。警方在几分钟后赶往现场，该银行位于路易斯维尔市中心。事发时间，枪手同警方发生枪战，枪手在现场死亡，两名警察中枪受伤。枪击案中疑犯使用的枪是 AR-15 式步枪。据两名了解事件情况的高级官员称，警方正是将路易维尔枪击事件作为工作场所暴力事件进行调查。根据警方最新的讲法，疑犯是一名可能患有精神健康问题的该银行前员工。美国总统拜登夫妇礼拜一主持了年度白宫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活动期间，拜登在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 NBC 记者采访时表示，他计划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竞选连任，不过尚未准备好正式宣布这一消息。现年80岁的拜登已一再表示打算竞选连任。较早时，拜登与夫人吉尔站在白宫到老门露台向主持人阿尔罗克讲笑话，我计划至少再参加3到4个复活节滚彩蛋活动，或者是5个。直到礼拜一，拜登仲无公布任何关于2024年竞选连任的计划。民主党阵营的提名基本保持空白。前总统金艾迪的侄仔小罗伯特金艾迪上个礼拜向联邦选举委员会提交了文件，准备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总统。4月10日，美国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宣布，4月17日在纽约市举行现场听证会，审查曼哈顿地区检察官阿尔文·伯艾荣支持犯罪问题。听证会的标题是曼哈顿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几个礼拜前，伯艾荣以封口费案件起诉前总统川普，保守派和共和党抨击了伯艾荣，称这次起诉是司法武器化，试图干预2024年总统大选。在上任后无奈，伯艾荣宣布降低某些罪行的级别，包括持有非枪支武器、住宅和商业盗窃以及毒品案件。众议院共和党人指出，伯艾荣对这些罪行的宽大处理和他起诉川普的做法是不一致的。众议院司法委员会说，听证会将审查伯艾荣支持犯罪、反受害者的政策如何助长纽约暴力犯罪，将纽约居民置于危险中。根据房地产数据供应商 ATTOM 的报告，美国在2022年对单栋住宅征收的房产税增长了 3.6%， 总额达到3398亿美元，2021年的税额是3280亿美元。2022年单栋房产税的升幅是2021年的 1.6% 升幅的两倍几，但细过2020年的 5.4%。 根据最新的数据，全美国范围内的房产税有效税率平均是 0.83%， 该比率比2021年的 0.86% 略有下降，达到至少自2016年以来的最低位。报告称，即使在税收总额上升的情况下，有效税率亦在继续下降，原因是单栋房屋价值上升的速度超过了税收的增长速度。前川普总统的律师吉姆·托斯提礼拜日表示，他预计代表川普的法律团队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驳回与封口费案有关的诉讼。托斯提礼拜日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节目 This Week采访时话，由于曼哈顿地区检察官伯艾荣试图拼凑起来的起诉，从法律支撑方面来看非常弱，因此川普的法律团队会拿出一些非常到位的动议来驳回这一诉讼。上个礼拜，川普已经在曼哈顿刑事法庭出席封口费案的首次传讯，但川普事前曾经表示，他不会在纽约的法庭得到公平对待。他在社交媒体上提议，史提登岛将是一个非常公平和安全的审判地点。托提斯预计， 川普法律团队提出动议的时间可能要比下一个开庭日早得多，而法官目前将下一次延长聆讯定在今年的12月4日，大约在2024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日正式开始前的两个月。纽约联储礼拜一公布的三月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对通胀和获得贷款的前景更为悲观。受访者对一年后通胀的预期增加了 0.5%，达到 4.75% 的年度升幅。这个是自去年十月以来短期通胀前景的首次上升。这个和美联储官员的讲法背道而驰。美联储预计随着一系列加息措施的实施，通胀将消退。在最近的经济预测中，官员表示他们预计2024年包括食品和能源价格在内的通胀率将下降至 2.5%， 但受访者预计明年汽油价格将上升 4.6%， 略低过2月份的预期，食品价格将上升 5.9%， 比上个月下降了 1.4%。分年龄段来看，60岁以上的受访者对美联储控制通胀的前景最为悲观，有 58.2% 的受访者认为现在获得贷款的难度比一年前更大，这个是该数据自2013年6月开始发布以来的最高水平。美国国务院礼拜一表示，国务卿布林肯计划这个礼拜陪同总统拜登访问英国和爱尔兰，然后他会前往越南及日本。拜登将在4月11日至14日出访英国和爱尔兰，布林肯之后会前往越南首都河内，他将与越南官员举行会谈，并庆祝美越两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10周年。然后布林肯将出席在日本轻井泽举行的七大工业国集团主七外长会议，届时他和各国外长会讨论一连串全球议题。参议员杰夫·麦克尼礼拜六在河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美国政府今年正在尝试将与越南的外交关系推向更高水平。法国总统马克龙访问中国后，在回程的总统专机上接受媒体访问，表示欧洲要避免因台湾议题被卷入美中冲突，强调欧洲要战略自主，不应该成为美国附庸。此言论引起国际的广泛抨击，30多位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IPED 国会议员礼拜一发出联合声明，强调马克龙的涉台言论不代表欧洲，并且台湾人民的声音必须被尊重。这一封措辞坚定的声明指出， IPED 成员对于马克龙的发言感到非常失望，议员谴责马克龙判断失当的言论，不单止无视台湾在全球经济中的关键地位，更伤害了国际社会维持台海和平数十年来的努力。马克龙现抵达荷兰进行国事访问，各国议员对其亲中、打美、卖欧、轻台言论的不解与不满仍在持续燃烧，认为他的言论不单止伤害美国，危害印太稳定，亦打击乌克兰，分化欧洲，批评他完全臣服于极权中国的魅力攻势之下。联邦调查局 FBI 日前警告民众不要使用机场和购物中心等场所的公共手机充电站，黑客找到了一种通过公共充电站将恶意软件和其他软件植入设备的方法。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亦在网站上警告不要使用，称黑客能够将恶意软件加载到 USB 端口，使他们能够恶意访问设备，这种行为被称为 Juice Jacking。 FCC 建议人们不要使用公共 USB 充电站，而是使用边携式充电器，使用电源插座或购买充电专用的充电线，这些充电线不允许在使用时传输信息。美国公园警察上个礼拜六表示，屡获殊荣的单车手伊桑博伊斯上个礼拜二在旧金山金门大桥以南的 Presto 公园踩单车时被一辆汽车撞倒后不治，不幸死亡。美国公园警察没有透露有关这次致命事故的更多细节。 博伊斯的职业生涯颇为传奇，其中包括打破2015年1000米计时赛的年龄组纪录，他曾10次获得全国冠军。旧金山单车联盟上个礼拜五发表声明，称博伊斯是旧金山单车运动中深受喜爱的选手。
星期一早上，肯塔基斯州最大的城市路易斯维尔市中心的一座银行大楼发生严重的枪击事件，已经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4人死亡，9人受伤，伤者已经送往路易维尔大学医院，包括2名警察。白宫官员表示，总统拜登已经获悉了这一次的枪击事件。警方的最新情报显示，嫌疑人被确认为23岁的 Old Nation Bank 银行前员工康纳斯特金。初步信息显示，枪击事件和恐怖活动无关。警方称斯特金在网络上现场直播了枪击过程，该视频已经被撤了下来。警方已经掌握了这一段内容。警方还表示，斯特金在收到被银行解雇的通知后，曾经向他的父母和朋友写了纸条，表示他将会在银行制造枪案。目前尚不清楚纸条是何时被发现的。星期一，澳大利亚新闻频道天空新闻集团宣布，将停止向 TikTok 发布信息，以保护记者和观众的个人信息安全。天空新闻称， TikTok 是伪装成社交媒体平台的间谍网络，使用 TikTok 的风险太大了，任何严肃的新闻发布者都不可以忽视，而收益可以忽略不计。天空新闻是澳大利亚首批公开抵制 TikTok 的主要媒体之一。过去几个月， TikTok 因为同中共政权的密切关系而受到严格的审查。在天空新闻决定抵制 TikTok 之前，澳大利亚总检察长马克·特雷福斯以国家的安全风险为由，已经禁止所有的政府发行的设备使用 TikTok。追踪裁员数据的网站 layoff.fyi 统计了全球科技企业的裁员人数。该数据显示，全球科技企业今年第一季度宣布裁员的总数达到了168,582人，超过了去年全年的裁员人数的164,411人。今年的第一季度的裁员人数是去年同期的17倍，亦是去年第四季度科技业开始全面裁员期间的2倍。带头裁员的大科技企业是脸书母公司 Meta， 在去年11月率先宣布裁员 1.1 万人。进入今年的1月之后，谷歌宣布裁员 1.2 万人，微软和亚马逊亦都分别决定裁员1万人和 1.8 万人。就裁员企业数来讲，去年有1216间科技公司裁员，而今年以来有563间，但裁员人数已经超过去年。这一节的新闻就到这里，多谢收听。